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新年快乐！欢迎您做客《小人物大故事》，有道生命之光在指引着方向。道路看似绵长，心已抵达远方，看见国度扩张，那是不变的理想。每当唱响这些赞美诗歌，我都会情不自禁地热血沸腾，心驰神往。这个光明的国度，不仅是理想的未来，更是光明的现在。不知不觉，时光已经到了新旧的交替。今天我们为您隆重请到的是国际和平大使亚萨老师，要在这2025年的尾声做客《小人物大故事》，和我们一同为过去的一年画上这圆满的句号。亚萨老师，公益人、音乐人，他是一位行走在列国的灵魂歌者，他的脚踪遍及世界30几个国家和地区。近几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孤儿救助、难民探访、临终关怀、山区支教以及青少年戒毒等公益事业。他曾被多个国家赐予慈善机构授予的爱心大使称号。亚萨老师是我们《小人物大故事》栏目的主题歌作曲与演唱者，大家对我们的主题歌都非常熟悉，广为传唱。同时，他的作品还有很多，比如这条路上我们一起走、拂晓、隐基底花园等等等等。他的很多赞美诗歌被海内外的家人们广为传唱，所以大家拭目以待，让我们迎接这份新年的礼物好吗？首先我们有请的是张俊弟兄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以慈爱吸引我们，使我们相聚在小人物大故事的平台。主啊，你曾应许有2、3个人奉你的名聚会，那里就有你在他们中间。我们深信此刻你就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主啊，小人物大故事是你所兴起为要荣耀你名的平台，我们为平台过去5年中你恩手的带领引领献上感恩。感谢你差遣众仆人来见证你的荣美与信实。我们也特别感谢你为我们预备今天的嘉宾亚萨老师，他是你忠心的仆人，在生活中他实实在在地行出了你的爱。恳求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使每位家人都能从他的故事中得着启示与供应，空手而来，满载属灵的恩典而归。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谢谢张俊弟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为您请出的是本期的嘉宾，也是我和张俊弟兄共同的朋友老师亚萨老师。亚萨老师您好。亚萨老师新年快乐哈。
新年快乐。
亚萨老师，对，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不仅仅是我们邀请亚萨老师和我们一起辞旧迎新，今天也是我和您还有我们的祷告嘉宾张俊弟兄这么多年来一起同框的日子啊，我们好不容易能够同框了啊。好，那我们想请张俊弟兄回应一下。张俊弟兄，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们三个人认识多久了？
和我的老师认识了12年了，和玄子姐您认识了10年了。感谢主。
感谢主啊！这么多年来，其实亚萨老师一直在给我和张炬弟兄带来很多生命上的鼓励和造就，特别感恩。那亚萨老师，我们俩认识多少年了？我实在是记不得了。
应该有20几年了吧？
对，那个时
对，
候好
我
像
记
我
得
们俩
我
都
们，
很年轻啊，很年少，是吧？
对，应该90年代我们就应该认识了。
对，
对，
那
那
个
个
时
时候
候我们
确
在
实。
一起演出啊，而且那个时候好像，您应该是信主了，我还没有信主，对吗？
是，但是后来那应该是10多年前。对，当听说你信主，但是你一开始你就渴慕，对。挺让我感恩的，这么多年一直不是坚持哈，我相信这是持守。
谢谢，非常感谢您对我的帮助。所以，我这么多年来其实对您特别的关注。我知道您一直在忙于很多的事工啊，而且致力于在事工中把我们的福音传为广为遍传啊，甚至带到了世界各地去。那我想问一下，最近的这段时间，您一直在什么样的事工上在建造呢？
最近一段时间呢，应该说是，虽然说这十几年我们一直在做这个施工，但是因为近些年近一阶段发生了一些事情，对，我身边的亲人还有好友啊，有一些都纷纷的离开这个世界了，对，所以呢，我们里面有一个沉重的负担，要讲关于临终关怀的信息，对。后来我发现，其实不是单纯只是针对要离开的家人，每一个人都需要对这方面有一些了解和认识。
是的，临终关怀好像对于我们很多的家人来讲，其实不太了解。您可以给我们具体再讲一讲吗？
我们知道，临终关怀呢，其实就是让一个快要离开的人，我们不要让他有遗憾。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做这个施工去探访的时候，有时候来不及。因为你真的是不知道谁什么时候离开，所以当你可能正在路上的时候，这个人已经离开了，这就会给我们留下一个很大的一个遗憾。我记得我在北京有一个朋友啊，他是也是一个吉他手，那在国内当时也是非常有影响力，只有20几岁，他看到我们在舞台上，就是在教会的舞台上。这样的一种分享啊，唱诗，他很羡慕。他说：“什么时候我也能带着我的吉他上台去弹奏一曲？”我说：“当然可以。”我说：“你等我，等我到北京，我跟你聊一聊。”但是不到1个月的时间，他的老师就给了我一个不好的消息，说他已经离开了，已经去世了。就是莫名其妙，我当时都不觉得这是一个，就是没有想到，但是这样没有想到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非常多的。所以呢，我们里面确实有一个迫切的一个，这是一个护照。对，前两天呢，我刚刚结束在安徽的一场这样的一个跨年的一个年会。虽然说当时呢来了好多的一些都不是基督徒，对，他们希望我能够在音乐里面得到一些他们想要的一种快乐。对，那种跨年的一种喜悦。后来呢，我分享的是临终关怀啊。当时呢，走了一些人，他们确实觉得听着不舒服，不敢去面对事实。但是我们还是要讲。
感谢主，那我也知道，就是在您临终关怀的这些事工里面，有很多感人的故事，今天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觉得，今年现在已经到年底了哈。我们知道，到年底大家总是会对过去呢有一些总结，对，对未来呢，对明年有一个新的规划。我们总是在进到一个熟悉的模式里面，不断的辞旧迎新，不断的总结，不断的规划。但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总是发现，我们总是在一些事情上循规蹈矩，但是最后呢，你会发现我们的理念没有任何的变化，该忧愁的还是忧愁。啊，该平淡还是平淡，但是总是缺少一种激情。所以我希望今天呢，我们讲的这个信息呢，其实是个好消息哈。讲到死的话，很多人其实是不愿意听的，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好的消息。本身福音呢，就是先听坏消息，然后再听好消息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没有接受福音之前呢，我们每个人 都是陷在罪里面啊，对死亡充满恐惧。但是呢，接下来我们的好消息就是，上帝给我们一个确据啊，我们要在这个确据里面，知道我们原来是有一个新的生命在等待着我们。我们先来看一张图，有一段经文在希伯来书的11章16节哈，他们却要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我们知道这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一座城哈。这一只手呢，是我在几年前啊，去到一个很远的国家，去做关于癌症病人的一个探访。那么那天来了好多人，唯独这个家人呢，因为他快要离开了，所以他来不了。我们就在线上单独为他一个人直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不知道他那边呢是什么样的一个回应。后来呢，我就有感动。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呢，我要单独的去到他的临终病房去探访他。后来看到他在那里非常的安静，眼神呢是非常坚定的啊，他看着我，就像这个上面写的这句话哈，一只虚弱无力的手，没有血色的手，却坚定而又有力的握着我的手，声音微小且充满期待的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已经看见了那荣耀里的光。”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呢，在做临终关怀呢，同工是很多的，现在越来越多。我们曾经有一个团队哈，差不多有30几年，因为种种原因呢，现在那边是停下来，但是现在我又有一个新的团队，我加入到他们的团队中间，比较成熟哈。那么在这个团队里面呢，我们看到他们跟我们的使命方向是一样的。不是单纯做老年人，而是做儿童啊。那么在这个儿童的关爱施工当中呢，我们看到的不单纯是癌症病人，其实现在呢，在这个时代，因为我们家差不多有半个家族是搞医的啊，我们家里呢，有当医院院长的啊，还有开诊所的，那我的外公呢也是老中医。我的妈妈呢，生前也是医院里的，年轻时候也是护士哈，所以呢，对医学这块呢有一些了解。那么，在过去那个年代呢，就癌症发病率没有现在这么高，就现在的各种的病啊病症，在那个年代几乎是没有的。所以呢，这无形当中呢，让我们看到这个时代呢，各种各样我们身边所存在的各种隐患和危险呢。它是针对所有人的，所以我在祷告当中，我发现我们的临终关怀不是只针对要离开的人，而是针对所有的人。啊，其实从某一种意义上，我们生下来的那一天就已经进到生命的倒计时了。对，生下来的那一天，针对永恒来说呢，我们的生命实在是短暂。原本今天我是应该到山东去跟那个张俊会合哈，因为有约定哈，但是我走在路上的时候呢，这个身体的感冒就一直没有恢复，我怕传染他。那么前两天我在台上呢唱歌，有的时候就坚持不下，一首歌唱不了一半我就停下来了。确实呢，这个赶路比较辛苦啊，我现在的身体呢，因为去年呢。生了一场病，所以现在没有完全的恢复。原本医生呢是要让我们休息休息最少2年，尽量不要出门。但是我们真的是有一个很大的负担，因为我们经历到家人的离世、亲友的离世，包括前两天，我们知道大家从媒体上都可以看到一个新闻哈，就是演员何晴。离世的消息。那么何晴呢，也是我们的姐妹，也是我们多年的好朋友。我也曾经去她家里，为她做祷告，我们有一些互动，当然也有些遗憾。那么何晴最后一次，她在微信叫我的时候，她说：“亚萨，忙不忙？不忙的话，我们聊一聊。结果呢，这个信息呢，我就给漏掉了，因为一直在外面忙碌，我就漏掉了这个信息。当他离世之后呢，我再翻看我们的聊天记录，发现其实他有很多的一些，他躺在床榻上， 来问我的一些话，我没有及时的回应他，这是遗憾。当我准备去要参加他追思会的时候呢，我的另外一位家人在温州也离世了，比贺晴小一岁，那么也是40年的一位在医院里的老护士长也是我的嫂子，所以当我刚参加完他葬礼的时候，我就累倒了准备回到上海休息的时候呢，结果又听到我的另外一位好友也离世了。大家可能也在媒体上看到，叫甄继先也是化妆先生。他在上个月呢还在分享，因为他做了手术，人变得非常年轻60几岁，但看上去就像20几岁一样。他说他有一个人生的规划，那么他回国之后呢，他接下来他要准备要，撸起袖子要好好的大干一番。结果呢，不到一个月，他就因为心梗猝死了。我们真的是来不及来不及去跟他去分享。也许呢，他已经抓到了那个应许，因为他也是基督徒。但是呢，我们在做这个临终关怀的时候，其实发现很多的基督徒呢，也是在快要离世的时候，他里面是恐惧的，他觉得神的应许在那一刻不真实。因为他觉得神应该是拯救他，应该是要让他得医治，能够站起来，能够经历神的一个大的医治的恩典。但是他觉得他没有，他里面会有抱怨。所以其实我们的人生不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蒙恩得救，那么我们对死亡的认识也绝不是这样的。神不是说你祷告他一定来医治你他是针对一些人。那当然，一些人没有得救，不代表神他不爱你就像去年我们家里的另外一位老人就唱着诗歌，临走之前唱着诗歌我们拉着他的手，他闭上了眼睛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呢，上帝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呢，都有一个特别的预备、特别的呼召、特别的恩典，为的是要成就一个特别的见证。所以呢，我们每一个跟随神的人，我们生命当中其实都有一个见证。所以在这几年来，我总结了一下，我们来，看另外一张图就是我们做的一个总结。在我做这个临终关怀的事工呢，差不多有15年了，在这15年当中呢，我们有一些点点滴滴的一些经历和见证。在这些见证当中呢，其实这两天呢，我在回顾比方说在那个左上角的第二个，那是一个就是那几天就要离开的一个病人。当我进到病房的时候呢，其实他的头部还有脖子都有溃烂都有疮，有溃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进去应该做什么呢？他可能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那圣灵给我们的带领呢，你可能不需要多讲，就是去拥抱他，哪怕他脸上的那个溃烂的那个脓水沾到你的脸上，那一刻呢，其实我们可能是没有在想那些。罗马书当中说我们要与爱哭的人同哭，我们所谓的同理。那么我相信，当你真的去面对一些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你唯一给到他的，就是深深的去拥抱他，我曾经跟家人分享过，当我们去拥抱身边家人的时候，有一种是敷衍式的拥抱，就是可能是礼仪式的拥抱，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深深的拥抱，那么这样的拥抱呢，可能会给他带来安慰，带来一种极大的一种心理的慰藉，也会给他带来盼望。所以当我去拥抱他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病人呢，他就在流眼泪他也会用他那个虚弱无力的那双手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那双手一样，也紧紧地拥抱了我。我相信在这个画面当中呢，那些打的虚影的其实现在都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所以这个图片看上去比较模糊是我做了后期的处理因为有很多的家人都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包括当中还有一位是银行的行长。那么这个行长呢，他在离世之前呢，我去看他，他让自己呢，非常坚强地坐了起来啊，他要迎接我。那么他从床上下来，他坐在那里，我为他做了祷告。那么他也是做好了各样的一些心理准备，啊，其实我们知道，现在医院里面有一个新的一个啊，应该不是新的啊，就是给我们一个愿望清单啊，给每一个快要离世的人啊有一个愿望清单，在临终关怀、临终病房里面，就是让你自己呢有选择的，就是说，假如啊你现在还有意识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清单。假如你需要抢救的时候，你有权选择要不要插管啊，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抢救啊？你在这里可以填写你的愿望啊，这样的话，家属呢也不会留下遗憾。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呢，其实很多的病人都希望有尊严的离开这个世界啊，他们不希望自己走的时候让家人看到他一个狼狈的样子啊，一个痛苦的样子。所以这个世界呢，就是由绝望和希望交织而成的啊。有的人呢是在绝望中煎熬，那么有的人呢就在希望中守候。所以呢，我们给到他们的一定是希望，是盼望。那么在这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讲啊，包括在最右侧的从上数下来的第二张图，那么这两个病人呢，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也发生了奇迹啊！我陪伴了他们很久，啊，从一开始的弥留之际啊，就是医生拔了管子，觉得这个病人啊，差不多要安排后事了。但是我们进去为他们祷告，凭着信心祷告，主啊，主权在你那里，啊，我们不是一定要求你来让他活过来啊，只是愿你的旨意成就在他身上，啊，因为你应许你代替了他的软弱。你背负了他的痛苦，因为你为我们每个人承受的那个鞭伤，对，这个医治呢，不单纯是身体上的，是出黑暗入光明的啊一种鞭伤的恩典。所以呢，那么接下来呢，他们身上都发生了奇迹啊，离奇般的从床上啊，从一开始呢，医生觉得不可能啊，也就这样了。让家人安排后事，但是医生说："哎呀，看来你们的神真的是神呐！"所以呢，现在有一些护士、医生，啊，也愿意来相信耶稣，因为他们在病人的身上看到了耶稣复活的大能。所以呢，现在十几年过去哈，因为有些病人呢或者家属，他不希望我们把图片向外面去分享，所以我们都。打了一些那个马赛克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神要得的不是我们肉体的一个新生命，而是灵魂的新生命。就像我刚才有跟家人分享啊，即使我们的肉体被医治了，我们最终还是要死去的。所以呢，那神是要让我们在生病，在整个的病患和难处的时候。我们是要看见神他的爱，他的怜悯，是要拯救我们，直到永永远远。他为我们预备了一座城啊，就是在永恒里的那座新天新地啊。当然，我们不是作为神的儿女，不是每天盼着新天新地啊，我们还要尽到我们在今生当尽的本分啊。那么，我们今生当尽的这个本分呢，动力就是来自于。那将来的盼望，所以求神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代，啊，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要发出光来，啊，摸到神的心意，啊，走进病房，走进临终关怀。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啊，我们知道有一句话，发光的权利不是单指太阳，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发光。所以呢。临终关怀不是一个教材啊，不是一个课程啊，它是个理念啊，它是一个恩典，它是一个呼召。所以呢，不是说我做了多少啊，是我真的是从最初 做这个儿童的这个孤儿的救助，所以呢，我们就看到我们身边的一些生生死死，很多人其实不愿意去做这个事工，因为你做义工，你得有充足的精力和时间啊。其实每个人都会很忙，而且呢，你做义工也不会有人要付给你多少钱啊，而且你要自己不断的去掏腰包去做这些事情。但是最重要的，神看的不是你啊，给啊，你是做了某一个活动，你去帮助了某一个人，去到某一个医院做了某一个探访。神要让我们给出的是我们生命中的那个五饼二鱼，是毫无保留的，是全部的给出去。那么什么是福音呢？其实我在这个侍奉的道路上有一些总结啊，我觉得当我们里面越真实，福音就越有力量啊，生命越真实，福音就越有力量，里面是没有掺杂的，就是单纯的把神的爱无条件的给出去，在给出爱的同时呢，我们自己呢是一定要经历到这份爱啊，而是要在家里啊，在我们最熟悉我们的家人面前。把这个爱如何彰显出来？这份爱是最真实的，也是最有力量的。那么，因为我们常常看到，因为家里的事情可能太繁杂，和家人关系太熟悉，可能会，我们里面会带着血气，带着情绪，和家人关系不好，有矛盾。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先把家人的关系维护好，那是一个操练生命的战场啊，也是一个合场。如果我们在家里和家人的关系调节好的之后，你的生命里面呢，就会有一种力量啊。我们基督徒称它为恩高啊，生命是有恩高的。当我们走出去，我们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啊、一句啊，看上去是很随意的一句话，可能都会给别人带来一个安慰、一个医治，可能也会拯救一个灵魂啊。如果我们在家里，在生活当中，在职场，啊，我们会受各样的一些影响啊，我们带着血气，带着情绪，那么即使我们到人前去传福音的时候，啊，好像是我们带着爱啊，带着一个托付，但是呢，啊，我们知道人是很真实的啊，就像我们在跟小朋友互动的时候，我们是要蹲下来，小朋友因为很小，你如果你站着跟小朋友说话。他感受不到啊，这个大人的爱。如果你蹲下来或者跪下来，跟小朋友说话，抱着他跟他说话，那他就能够感受到啊，他对你没有敌意，他会跟你有一些互动。所以在这些年当中啊，我们跟孩子们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孩子里面都是有伤的啊，来自家庭，啊，来自婚姻，来自父母。包括来自一些长辈，所以呢，家庭教育呢也会牵扯到啊，我们这个临终关怀里面有一些所谓的我们自己呢，可能会忽略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们都要啊，每一个环节都要去做一些操练。我们知道特蕾莎修女真的是一个爱的践行者啊，她有很多的名人名言啊，我都是记得非常的清楚。他曾经说过一句话：“爱的反面呢，不是恨，而是漠不关心。”啊，特蕾莎修女，不是恨，爱的反面呢是漠不关心。所以，我们看到，就像啊，这张图呢是有点夸张啊，它是只是一个夸张的一种表现手法。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呢，有很多我们要。去到何尝？我们要去为主做传福音、做见证。其实我们身边有许许多多的活在黑暗当中、压抑中的人抑郁每天不开心、不快乐他们可能是已经得到福音了，但是他们依然还要听福音所以呢，我们就是神给我们一个护照是什么呢？其实护照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看见就是陪伴陪伴就是护照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知道， 神叫以马内利啊，叫以马内利。那么，以马内利它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呢，其实就是陪伴。我曾经连续3年在孤儿院里啊，跟孩子们一起过春节。在这些孩子，那这些孩子呢，其实现在已经长大了啊，因为十几年过去了，孩子们已经长大了，有的啊已经大学毕业啊，有的已经成家了，那么还有的现在在云南。啊，已经成为宣教士了。他们都是有价值的。那么在人看来，这些孩子们真的是很可怜哈。这两个孩子都很特别啊。旁边那个小约翰啊，是全身都插着管子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反正这两个小朋友的身体都比较特殊啊。但是呢，每次去到孤儿院的去探望的义工。叔叔阿姨啊，非常多，每天都有，但是唯独这些孩子们能记得住的，就是我的名字啊。当我一开门进到院子的时候，这些孩子们就喊：“啊，亚萨叔叔，亚萨叔叔啊！”或者叫我的大名啊。那么他们没有父亲，所以呢，我们就是在春节期间的年三十啊，带着我们的家人啊，去到孤儿院啊，去包饺子。就是我们要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啊，尽到一个做家长的责任。我们就是他们的家长，就是他们的父亲，就是他们的母亲。
母亲，
所以呢，那么这些孩子呢，现在纷纷长大，有的时候呢，也会收到他们的一些祝福啊。这个呢，就这张图片呢，就是每年我们经常会出差。回来的时候呢，其实我有一段时间呢，我回到北京呢，我是先去到孤儿院啊，下了飞机先去到孤儿院，把我从国外带的好吃的、好玩的啊，去跟小朋友们一起分享。那么我真的是和这些孩子们建立的感情、建立的关系。每个孩子呢生病还有中间有离世的，因为每个孩子的身体都是不健康的啊，中间有离世的。对我来说呢，都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啊，都会有一些很大的失落。所以，神给我一个声音，就是不要离开他们啊，不要做蜻蜓点水的工作啊，要持续不断的，因为神的爱啊，为什么要称之为活水啊？活水呢，就是源源不断的、新鲜的爱要给到他们。那么在孤儿院呢，我会带着孩子们一起祷告啊。他们有的时候一开始不适应，我说你们要用心啊，不要走形式，不是手一握拳就可以祷告啊，不是要用心去体会我们的这位父亲啊，真正的父亲，他在听你说话，在听你说心里话啊，把你想说的你都告诉他。那么有的小朋友很可爱，我们知道小朋友祷告很可爱啊，说，亲爱的爸爸啊，有的时候说亲爱的主耶稣，我的玩具被小约翰给我抢走了，我很生气求你原谅他其实呢，就从孩子的这个祷告当中，我就看到，父的心呢是何等的，丰富和怜悯就像这个何晴呢，是我多年的好朋友。那么她生的病也很是个恩典的病啊，因为她脑部手术呢失败，她虽然说是乳腺癌，但她也是脑瘤患者。那手术失败之后呢，她的思维能力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我们在跟她互动的时候，她就是小孩子。这让我想到在路加福音当中那段经文我们若不能回转向小孩子，断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呢，神就是要让我们在跟小孩子的互动当中其实让我们自己也要回到一个小孩子的心智不是要让我们变得不成熟，而是要像小孩子一样，在父的面前要真实其实就是要真实。所以呢，每次在孤儿院里服侍，那这么多年来，我以为是我们在去帮助这些孩子，但其实呢，是孩子呢里面的那份单纯，在帮助了我所以让我们 在做任何事情，在做神家的事工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是要有一个单纯的心，要给出我们的无饼二鱼，是毫无保留的，而不是有所交换的，而不是带着一种功利啊，不是我们去到哪里啊，我们去传了福音，我们去做了一场布道会啊，我们要得什么？不是得，神是要让我们给啊，只有你给。你才会有更多，你才会生命当中有更多丰盛的东西不断的给出去。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
啊，
新的一年当中，啊，能够更多的坐在神的心意里面。
是的，我们确实今天听到的是生命的道，生命的见证啊，真的，我们不能看外面的楼房有多高，而是要看这个楼房的基石是不是建造在磐石上，甚至于它的里面有没有鲜活的生命。真的，那我想，想起一个名字啊，亚萨老师，好像他的名字叫小明虎，他应该
小
在你的
明，
生命中，有着很重要的位置，因为他曾经您还在家里嚎啕大哭啊，所以，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关于小明虎的故事呢？
对，小明虎呢是在2011年哈，其实呢，我刚刚赶回上海的时候呢，我本来以为他还有的救啊，因为我们那几年呢会接受一些特殊的孩子，就是胆道闭锁，就中国民间老百姓的话呢，就是生孩子啊没屁眼儿，就觉得生下来他是没有肛门的，啊，有人把他当成一种咒诅啊。其实呢，我们不要被迷信给迷惑了啊。所以呢，这样的孩子是很痛苦的啊。我们是要更多的给到他们关爱。那么我们确实在这个时代，真的是就发现了有这样的一些孩子，生下来是没有肛门的啊。那这个小孩子呢，那就只能在那个腹部造瘘啊。那么他的肝脏也出了严重的问题啊，刚刚是只有11个月大啊，我们就把他送到上海的仁济医院啊，就儿科在上海是非常棒的一家医院。那么，在整个的治疗的过程当中，因为他病得比较重，后来就离世了。刚好赶上我回上海，那么我们，基金会的理事长呢就问我，他说：“亚萨弟兄啊，小明虎去世了，那义工呢都不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去殡仪馆啊，去太平间，去处理一些孩子的事情，其实我有很多小明虎的一些照片哈，但是我确实是不忍心把他的，图片跟家人分享。那么这张图呢，也是我自己拍到的哈，就是这个像天梯一样的哈。这个是上海的卢浦大桥啊，上海的卢浦大桥，当时后下面有一个小面包车，这个小面包车里面就放着小明虎的遗体。我在后面和我太太，我们开着车，就送小明虎最后一程，送到殡仪馆火化。火化完之后呢，这个孩子呢也没有墓碑，也没有坟墓就这样很多的孩子呢，我们通常是不做墓碑也不做坟墓，通常火化完之后呢，就交给殡仪馆他们做一些善后的处理有的可能就埋在树下或者是埋到哪里或者就散落在花园里面公园里面，墓地里面所以呢，那天呢，有一些家人呢看到我发的信的朋友圈，那天我发了朋友圈对，发的新浪微博。当时好像还没有那个微信，有家人就问我，他说：“你们是信上帝的？小孩子这么小，不到1岁，他就死了，那么你们在为他祷告，难道上帝他不听你们的祷告吗？为什么要让他这么小就离开呢？”我知道孩子的离世离开这个世界。我相信不是上帝要让他离开的， 他确实是生病了啊，确实是生病了，这是一个事实。有的时候我们知道神会做超自然的医治，这个我相信啊，因为我们在祷告当中确实经历了很多的一些超自然的医治。我相信贤子也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些见证哈，为病人祷告啊，我也看到你的祷告里面真的是很有力量哈。我记得我在身体软弱的时候，你在为我的那个祷告，哇，我里面就感觉像出汗啊，那个整个里面就好像那个细胞就不断的被你的祷告被激活一样的啊。
感谢主。
我知道这不单纯是一种啊情绪、情感、精神啊灵里的。啊，这是一个全方位的医治，啊，神可以做，所以在这里我们会特别强调，神他就是医治，他的属性就是医治，但是为什么不去医治这个小朋友呢？所以有的时候呢，神的计划呢，我们只知道神的属性是爱就够了，不要去怀疑他，你怀疑他有的时候会错过一个恩典，但是我们就在，啊，小朋友的这件事情上看到的不是只是小命苦一味。啊，还有好，我们在生命当中其实经历了很多，像小命苦这样的一些经历和生命见证，啊，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一一的去展开，啊，但是就小命苦的这个事件呢，让我想到，因为它可能会让我更多的去为这个临终关怀的事情做一些预备，啊，就在这个施工上，我们要花一些精力，啊，花一些时间。啊，去更好的做在神的心意里面。那么当时呢，因为这个小迷糊，我们经常会跟他有一些互动啊，去到医院里面。啊，当他死去的那天晚上，我没有办法去平复我的内心的这种情绪。啊，晚上的时候啊，去到殡仪馆结束之后，回到家里，我就蹲在走廊里面，啊，我就。哭得一塌糊涂，当时我太太，她也能够感受到我里面的那种痛苦、那种失落，其实那是一个小小的生命，那么脆弱的生命，因为我太太知道我的家人、我的妈妈离世，我都没有这样哭过，那她问我你那么伤心，你的点在哪里？其实我的点呢比较复杂啊，比较复杂，我说不上来。啊，虽然说小命苦呢，他离世了，我也知道，啊，他在神那里啊，因为，有些人给我一些难题啊，让我去回答这个问题，神为什么不救这个小朋友？那其实呢，真的是当我哭过之后呢，我依然还是感受到神的爱，不是神的无情。刚才特蕾莎修女的那句话。漠不关心，不是指我们的耶稣基督啊，他是指我们的人里面的内心的那种冷漠。所以呢，我们知道，今天我想在这里跟家人来分享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你是1岁，还是像小明虎这样只有11个月大，还是我们100岁啊，就是。如果是你在面对永恒的那个生命，我们这个生命在今生其实就是昙花一现，100岁也面对永恒来说，也是对比永恒来说，也仅仅是昙花一现，很快我们就离开这个世界了。所以呢，我们这些年呢，确实会花很多的精力去陪伴家人啊，包括刚才，我们看到。刚刚上线为我们祷告的这位张俊弟兄，在12年前呢，其实，他在 ICU 的时候呢，啊，我就接到，他家人打来的电话啊，说有没有可能去看他，啊，我说我当然会啊，我忙过，我就赶紧抓紧时间，我就订了票，就去到山东去探望啊张俊弟兄。当时呢，医院，本来是要把他，要退掉他，就是觉得这个病人呢放在医院里面，给他们反倒会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啊，因为，治愈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啊，所以呢，医院就赶他出去啊。那么，张俊的爸爸妈妈呢也很无奈，怎么办呢？ 后来我去到那里，我看到这个张军的眼神是非常坚定的啊，刚刚从 ICU 出来，啊，在普通病房里面，啊，也就是说从医学上他没得救了，因为全身啊都瘫痪啊。那么现在呢，其实张军的身体的状况呢，也不是特别好啊，但是呢，他里面有一个坚定的信啊，那个信就是他常常分享的那段经文。啊，肉体虽然毁坏，但内心却一天心死一天。所以每次我看到他的时候呢，真的，他的整个的精神状态都是非常饱满的啊，脸色也不错，啊，而且呢，他也每次我走的时候，他都会为我祝福，啊，所以呢，我看到我不担心啊，他也从来不会惧怕死亡啊，因为他经历到了这位神。所以这个神呢，不是我们纸上谈兵，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不。不只是局限在一个理论的层面，啊，它是需要我们个人去和他经历啊，经历他，去建立生命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起初呢，面对张俊呢，其实我们也是把他当成一个临终关怀的一个病人来看待啊，就觉得哎呀，这个病人真的是从医学上没有指望。但是我们依然凭着信心去陪伴啊，在这10多年来，其实和张俊弟兄，我们真的就像家人一样啊，在一起互动的时间是非常的，密集的啊。起初他是比较软弱啊，眼神有时而坚定，时而茫然，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环境对他来说实在太大了。就像他自己说，无论我走去到任何一个医院，任何一个养老院，我总是最重的那一个啊，但是现在他说你不用担心啊，我现在过得非常好，非常的好。尽管他人会变得比较消瘦啊，因为他的身体的肌肉在不断的萎缩啊，身体也在变形啊，但是他的里面却一天心死一天啊，让我感到很安慰啊。即使他真的是啊明天离开了，我们都没有遗憾，他自己更没有遗憾。当我们真正带着没有遗憾的这样的一个盼望活在当下，你轻而易举不会离开这个世界，你不会那么容易就死掉的啊！活在盼望中的人不会那么轻易离开的。所以呢，求神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好好的去消化，记住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啊，尽管在大过年的，看我们的后面的背景墙啊，那张灯结彩啊，喜气洋洋，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呢，不是消沉的，不是消极啊，悲观的，是非常的，应该说在神的国度里面，它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啊，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若是连于那位永恒里的救主啊，我们就有了盼望，在盼望中守候。不是在绝望中煎熬。
感谢主，谢谢亚萨老师。哇，今天在2025年的岁末给我们带来的这一篇，我可以说是讲道啊，这个道里面真的能够体会得到主耶稣来世赐生命的主，因此我们才可以说我们可以在死亡面前夸胜。感谢主。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请亚萨老师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亚萨老师创作的一首诗歌，叫《理想的未来》。好，声音可以出来啊。这应该也是亚萨老师最近创作的一首诗歌啊，叫《理想的未来》。我们可能需要听到声音啊。
穿越黑暗的地带，跨越星星的障碍，飞越死荫的惊骇，看见理想的未来，幽暗遮盖的时代，写满岁月的。解开。 存在。经历生命的苦海，恢复起初的真爱。
这么多年来，可能您自己一直在真理的方面在生根建造。我尤其记得有一天凌晨4点钟左右，您给我发了一篇您的灵修信息啊，当时我很惊讶啊，我说凌晨四点就已经开始灵修，而且结束了。当时，那我当时看到您给我的信息是非常的精炼、精准而深刻的，所以我相信在这段时间里啊，您对于我们的现在的信仰的现状和生命，一定也有很多深刻的思考，对吗？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其实呢，现在的我们的信仰呢和教会呢，其实什么是教会呢？教会就是有基督生命啊，有真正的基督的爱啊，叫教会。其实呢，我们把这个教会呢要落地在社会当中，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就像我对的，刚才的那些信息呢，我们简短的有一个总结哈。其实，教会不是一个建筑哈，我们可以走进民间，走进医院，那也是个教会。两三个人，像张军刚才的祷告，两三个人奉主的名，那就是一个教会，那么我们包括在重庆哈，我们有一个1000人的一个癌友群啊，那么每次有时候拉的这个队伍在广场一起敬拜，一起赞美，那也是一个教会。 上次有一次，我和廖志啊，我们拉着将近500多人走进教堂，啊，一起啊听生命的福音。那么当时呢，有很多的一些各种有信仰的、没信仰的，还有一些异教徒，他们基本上都站了起来。他们原来发现，在这个很多人确实是没有听到福音，所以有人说福音很难传，不是难传，是很多人他没有听到，他没有看到。而不是只是听我们只是简单的讲一讲而已啊，所以呢，福音要广传的话，真的是要在我们的行动，我们行动是要有一个回应的啊，行动上的回应就是践行真理的一个最真实的一个护照啊，感谢主。所以呢，刚才的那个 PPT 里面有啊，我们带了将近1000人的这样的一个癌友的一个团队，在广场上一起敬拜啊，这是，
他们是很特殊的群体吗？
下面全是癌症病人啊，全
哦，
是癌症病人。对，那么我们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呢，其实这几年呢，不断的有一些回馈过来的一些好消息啊，当然呢，没有什么坏消息，即使是人走了。那么他们带给我们的依然还是好消息啊！感谢主，就像我们
感
在
谢主。
在大凉山有一次也是因为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们在那边带了一个女孩，艾滋病的女孩，因为那边艾滋病的女孩就是包括男孩、女孩很多，所以呢，她离世了，离世，但是感恩的是。他在临走之前呢，我是给他施洗，带他在我们的校园里面我们的宿舍里面，我们有一起聚会带的还有他的哥哥，还有个别的老师们在我们支教的时候，在校园里面就建立了一个小的教会，一个团契所以呢，他的离开呢，之前他哥哥就跟我讲，他说我的妹妹离开了，但是他真的是，他当时说我知道我去哪里。很坚定地说，他知道他去哪里，所以给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所以接下来呢，我相信在最近一阶段呢，我们做了很多的活动在包括在上海呢，我们做了一些大型的活动，是对外的我们要走出教会呢，那么就要针对社会，甚至我们现场是有武警有警察在站岗在维护治安，我们的这些施工呢，其实针对很多的一些，无论是在社会哪一个层面的人来说，他们都是需要的，他们都是被感动的。我们传递的不是我们的爱，是上帝的爱，基督的爱。所以在这些互动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社会发来回馈过来的一些消息他们愿意加入到我们，我们当中呢，其实有一个。童工跟我们一起做这种儿童的临终关怀已经10多年了，我们一直在密切的互动但是他一直都是佛教徒。有人说，你们没有影响到他信耶稣吗？其实不是非要拉着他，他既然没有信，那是真的是没有到神的世界。他说，你们先不要急因为家庭的关系，因为各种原因你们能做的，我尽量配合你们去做，我们依然是一家人。你祷告的时候，我也要配合你。阿门，是一位阿姨，很可爱但她里面真的是很有爱，不是说不信主的人里面就没有爱。我们依然要尊重她还要去爱护她，
感谢主，太好了，太好了。
这样。
那刚才我们也听说了，说您最近也举办了好几场的演唱会哦。其实我们知道，目前在国内举行大型的演唱会是有很多的压力和挑战的。那您觉得在这个部分，你有什么新的领受和得着吗？
我觉得这是神给开的门就像在，启示录当中，我们知道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他关的门无人能开，所以呢，就是我们在去申报的时候，因为你做大型的这种，稍微官方一点的这种场所呢，你要去申报你唱的歌曲，到当地的文化部门，那我们的所有的作品呢，去申报的时候呢，感恩的是全都通过全都通过。
感谢主，感谢主。
它不是流行歌，还是我专辑里的这些诗歌当然没有太过于夸张的敏感词但是基本上， 人还是听得出来啊，即使信与不信的人还是能听得出来，这是一些生命之歌啊。所以神给开了这个门啊，最让我惊喜的是很遗憾哈，没有贴图。是我们在今年在外滩啊，在陆家嘴啊，有一个万人的啊一个场地，主办方已经找到我们了啊，他们就是因为看到我们在陆陆续续在做一些这样的一些，临终关怀的活动，他们被感动啊，包括一些企业啊，一些部门，他们愿意参与进来啊，给我们提供场地啊，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在寻找啊。他们需要，他们在寻找，所以呢，我相信未来呢，我们家人可以多为这个事情来祷告。可能临终关怀，我们需要有一些学习啊，需要有一些了解，然后以这个作为切入点，可能更好的能够把福音的信息能够更好的展开。
感谢主。我们相信今天大家所听到的亚萨老师带来的分享，真的是关乎神的爱、真理的生命、践行的行动，以及我们如何更有智慧的广传福音这样的一些好消息。这真的是我们关乎2026年每一位家人您自己生命的建造和成长，也是关乎我们神国度的好消息。我们在神的国度里依然永远有盼望，因为我们得的国是不可震动的国。谢谢亚瑟老师。那在我们今天节目的结尾，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送一些新年的祝福和鼓励的话语呢？
就像你刚才说的，希伯来书12章里面啊，我们既得了这不能震动的国啊，就当感恩，照着神所喜悦的，用虔诚和敬畏的心去侍奉他啊。这是我们
阿
每
门。
个人，不是我们的责任啊，其实是我们在神国度里面当尽的本分啊。我们真的是要同心同行啊，因为现在是特殊年代啊，人都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年代，叫卷啊，卷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竞争，现在的竞争很激烈啊，在哪个领域竞争都激烈，但是唯一没有竞争的就是传福音啊，传福音呢是有呼召的，你有呼召你就在这个领域，大家会互相的配合啊，肢体嘛啊，互为这个在一起呢。我相信我们拧成一股劲啊！我相信这个时代呢，我们是可以看到一个复兴的火焰啊，会不断的燃起。对，所以在这里呢，我想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啊，为所有今天在线的我们的家人啊，来祝福你们，也希望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啊，我们一起同走这条神预备我们的福音的道路。一起来领受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愿你在这个时代兴起得人的渔夫。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在各自经历着各自的环境。主啊，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实在是无能为力，实在是觉得自己渺小无力。但是主，你的爱放在我们的里面，你的权柄放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权柄去践踏蛇和蝎子。主啊，并可以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主啊，你也给我们穿戴了全副的军装。无论我们走到哪里，主啊，你都与我们同行，你都亲自来保护我们，你都亲自与我们一起同工，一起作战。主啊，我们不再经历属灵的征战，因为你已经为我们开了门，你已经为我们清理了一切的障碍。愿我们在2026年，我们真的是手拉着手，肩并着肩，在这条路上，我们要一起同行。主啊，也奉你的名祝福今天在线的主啊，我们每一位家人啊，无论信与不信的，我相信我们都是家人。主啊，愿你亲自来带领我们，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我们要发出光来。主啊，你也亲自来保护我们的身体，保护我们的家庭，也保护我们的产业。主啊，让我们不致在各个领域，主啊，没有好的见证。主啊，因为当我们信靠你的时候，那一刻开始，主啊，建立那个约的那一刻，我们就有了美好的见证。求主亲自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当中，我们要为你打那美好的仗。愿主与我们同在，也奉你的名祝福我们小人物大故事，有更多的美好的故事能够呈现给 在软弱当中挣扎的家人。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谢谢雅萨老师。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请出我们的雅各牧师。雅各牧师您好，能够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吗？
可以，可以。非常感谢雅萨老师的分享。好，的确是触动我们心弦中间最缺乏的那一份就是爱。我们所经历的是神的爱，是不可看见一些在难处中的人而扬为不见。但是今天在人间需要有耶稣基督的心肠，在我们基督徒的里面，今天我听到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全面的对未来理想的认知以及行动跟激情。这是我们需要真实的理解，在患难中的人他最需要的是盼望，是接纳，是信心，是坚固的，是活泼的，是无畏的，能够面对这个未来。不能不说这一段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正如雅莎老师所说的，这是针对每一个人，不是只有在这些临终的患者。其实我们的人生都是非常短的，都是非常短暂的。我们要面对那无穷的生命的大能，我们在地上只是自战自清的苦楚，却是给我们带进了永恒的颂赞。在歌声中谢谢雅莎老师所带来的这一个让人深思并且这个余音绕梁，我们将永远纪念我们也愿意支持代祷。好，那我们一同来祷告。好，父神，愿你自己在今天整个的环节中主啊，让许多人得到安慰。因为临终的关怀无论是在成人或者是在有重病在身的人或者是在那个婴孩，在一些孤儿中间或是接受治疗是挣脱毒品的人，到最后他们所有一切的尊严是因为他们是按照神你自己的形象样式被造的。因为你看圣明之死极为宝贵，主啊，你如今让我们能够回转否则主啊，不像孩子一样断不能进天国。主啊，你将这样的信息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啊，你祝福雅莎老师跟他的许多的同工团队主啊，继续不断的做这一些主啊，是代表着主你自己所赐给我们永恒不变的有信有望有爱，但其中最大的就是爱，是永远的爱，不变的爱，牺牲的爱，是主你彰显在十字架上面所带给我们的爱，让许多的人听见就是福音的广传进入他们的心中使得人间有光明人间有盼望他们进去的那是理想的光明的未来，是主你为我们所成就的。谢谢恩主主啊，就求助你更加增了我们对你的信心更多的让我们参与在这样的一个爱心的旅途中，彼此扶持，彼此鼓励，彼此造就。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感谢就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谢谢雅各牧师，谢谢雅萨老师。朋友们，如果您想加入我们的小人物大故事，就请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我们荧幕上的二维码，我们诚挚的邀请您加入我们的大家庭，一起来听故事。我们也有 LINE 的群组，没有微信的朋友可以加入 LINE， 所有嘉宾的故事都在 YouTube 小人物大故事的频道上可以进行观看。麻烦您看完以后记得点赞收藏订阅分享，在国内我们也有网页供您欣赏，所以现在请您快快加入我们的群组，我们的 同工们会帮助你啊，看到往期的信息。总而言之，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永远在一起不分离。让我们携手共同迈进2026年的新年，祝您新年快乐。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